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我感觉我今天开场非常热情，
非常热情，因为已经开了第四遍了。真的，就这个 Hello Nicole 已经把一个月的 Hello 我是 Nicole 都说完了。
谁让你停更了一个月？
那是啊，真的欠大家的 Hello 我是 Nicole。
没错，但在停更的一个月啊，虽然没有就是正面用节目跟大家沟通，但是我用意念跟大家沟通了很久。
怪吓人的。你展开说说。
因为我就最近这一个月就密集的输入了很多东西嘛，就反正自己不输出干啥呢，没事天天的看东西，然后看电影啊，看课程啊，或者说看文章啊，看书啊啥的。我每次看到一个好的东西，我啊划重点，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牛逼，我要给我的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嗯，然后我想说这个东西，哎，大家听完是什么感觉，会不会跟我一样有很兴奋的感觉啊啥的，然后就有那种感觉已经留言板开始对话了，你知道吗？
嗯，哎，你跟我是一样的，就其实我也会有这个东西。嗯，
是吧？
就在这个月里面，我看了很多的能做成节目的书，或者是有一些纪录片也好，或者是单口喜剧也好，或者是电视剧也好。
是的，
就是以前比如说我看完一个电视剧，然后我就会觉得看完就看完了吧，我顶多就跟我朋友说说，哎，这个电视不错看，你也去可以看一下。
嗯，
然后到现在我可能还会去延展有一些去研究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没错，
然后看看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体系。
没错，
然后变成体系之后是不是还能把它讲述出来。
嗯嗯，这个尤其是我接下来就要做一期节目，就我前阵发了个微博嘛，说我在写一个那个大纲，然后就让大家猜到底是什么节目，我说猜对了算你赢，结果真有人猜出来了。
有人猜吗？
对，有，而且有人猜出来了。
哦，还有人猜啊？
对，
还有人猜着。对
对,
对，
就很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用的是那个自由女神像的那个 emoji、和一艘船的 emoji、然后他们就有人在下面说又是船又是自由女神像的，是不是要讲泰坦尼克号？我就太厉害了。而且因为我那个开头是爱士，就我们的老听众知道我们之前做过大概十期的金庸嘛，就金庸的那个开头都是爱士叉叉叉叉叉，然后他们很多人猜是讲
我们金庸有十期吗？
有十期，大概吧，大概十期，具体多少期我也不知道。
我都忍了十期了。我说呢，我跟你说，前阵子我跟人家出去，然后我还会跟他说，我说周芷若是啥样的，赵敏是啥样的，然后我说
你变成了你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对的，然后我会说这个人是啥样，那个人就是，你知道金庸这个东西在中年的一帮就是这种所谓有点商务男士的这种里面，吹牛逼是特别好用的。
对，但因为他们是真的，就是那个是他们的青春啊，
就跟我们看《流星花园》似的。然后，如果你想一个男的跟你说山菜啊，这可能有点变态啊，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反正就是我说，这个金庸在中年男人里面是特别好用的一个。
那个时候就是金庸小说和 TVB 剧和那个是最流行的那个时候。
嗯，
就我们是踩了个尾巴，然后再往前五年十年，爹妈都超喜欢。
对呀，啊，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坐在那个雪茄馆嘛，跟几个朋友，然后就摇着红酒杯。然后就开始我跟他们说，哎，其实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但是他不能问我，因为
不能问，就单向输出，你知道，
就是你说过什么我就说什么，
你跟他背一遍，
但是你要问我，我就答不出来了。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期那个节目，就金庸的节目都是爱士什么什么开头的。嗯，所以特别多人猜那期是金庸，其实是想做泰坦尼克号，因为我最近有看那个卡梅隆啊，他拍的那个泰坦尼克号的一个很多的花絮呀，啊，然后镜头呀，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他自己后面的纪录片呀，啊，课程啊啥，我就觉得哇，这个内容不做一期节目，
嗯，浪费了，
太浪费了。而且本来今天就尼克问我说，你今天最近大家干了啥，你能把你那个泰坦尼克号的内容分享一下吗？我说不行，我要单开一期。嗯，
就是你必须要系统性的讲一讲。就不拿一个单独的舞台给他，你觉得浪费了这么好的东西。
对，我要让大家引起足够多的就是目光和耳朵来听这个内容。
嗯嗯，
对，
我这一个月倒是就过得还挺充实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啊，就是前段时间在过年期间我去上了一个瑜伽课，然后就上完这个瑜伽课之后，我就跟丸子说，我说哎呀太可惜了，我们现在没有节目，这事儿我多想跟大家分享啊。
好，是，
就是我有一个什么观察， 就是我觉得我首先就是我上瑜伽课特别喜欢上男老师的瑜伽课，
嗯，
因为我喜欢男生帮我调整动作的时候他的那个力气他能够下得去。但是有一天我去上那个瑜伽课，那个老师是帅没有错，就是过往的瑜伽课有很多帅老师，
嗯，
但是那天的那个瑜伽课那个老师是带了一点荷尔蒙的感觉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如果我们看说娱乐圈谁比较不是最标签化的行走荷尔蒙朱亚文，
嗯嗯嗯，
就是是那种感觉，就是会让你觉得就是
不行不行，
就是
turn on
的那种感觉。
他不能来我的瑜伽室。
对，但是你想王力宏其实是帅的，
嗯，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蒙，
嗯，
就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有差别的。然后那天我也不知道嘛，我就在 APP 上随便就选了一个，然后我就这样走进去了。然后走进去之后我也没觉得，其实他其实长得也还挺正常的，
嗯，
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他开始张嘴说话的时候，嗯，就是他是那种低音炮，
嗯，
就非常荷尔蒙的低音炮，
嗯，
然后瑜伽老师不是坐下来让那第一个体式就是我们以一句嗡唱诵来开始今天的习练嘛，
嗯，
然后他就会带着大家开头起来嗡，
嗯，
然后他一嗡我就嗡，嗯，
你就嗡不了了你知道吗，
就是他一嗡之后所有班级的女学生我感觉突然都一下他一边嗡一边整个就嘴角都上扬了你知道吧，就是一个极度低音炮的一个非常性感的唱诵，
嗯，
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老师做什么动作你都会觉得哇哦，就是他一张嘴就觉得这个老师还真的是挺性感的，啊，然后呢我就会发现班级里的女学生啊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就女生去做瑜伽穿的那种运动式内衣嘛，它不是就是像两边这样子的，
嗯嗯，
如果是交叉的话就是前交叉然后要么就是后交叉，
是，
但是这种你前面后面是可以单独去把它解开的嘛，
嗯，
结果班级里面有一个女学生她把一个正常的双肩带的运动内衣把左边那个肩带硬生生的拉到了右边，是为了露出他整个左边的肩膀，然后他是在第一排我在第二排嘛，然后当我看到他的这个举动的时候我就知道，嗯， I'm not the only one， 就是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我能够理解你说的就是那种老师男老师帅和有荷尔蒙的差别，
对，
因为你以前不讲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这个概念的，我去上的那些个瑜伽老师都是看起来没那么有荷尔蒙，或者说人家在上课的时候，
嗯，
因为他专业他把荷尔蒙给收起来了，
对，
你是不会觉得男老师跟你之间有一些就是很奇怪的那些接
触。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性感，
嗯，
然后他就会在班级里面这样转嘛，一边喊口号一边就转，然后如果说有谁的姿势不对的话他也会来跟你调整姿势。
你现在说姿势这两个
扶你一下左边然后扶你一下右边。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这个老师在上课的中途嘛，他干了一个很在我看来是非常变态的一个事情，但其实人家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人，
嗯，
就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歪出来的
想出来的东西。
对的，他站在教室的后端，
嗯，
然后女生不是全都会做那个下犬式嘛，
嗯，
然后最后不是下犬停留比如说五个呼吸这样子，
嗯，
然后全班的女生就是下犬在那个地方，那节课是没有男同学的，我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正好没有男同学，
嗯，
然后呢他老师就站在后面，他其实是为了看谁的姿势不对的话他可以上去帮你拎一下，
嗯嗯，
这么荷尔蒙的一个老师站在教室后面看你做下犬我都觉得有点害羞好吗。
我自从你跟我讲过这个事儿之后我去再去瑜伽室我整个人就是脑子里就多了一份想象你知道，
对，
我原来是没有的，
对，
嗯，
然后呢就是在瑜伽的最后会有一些姿势，比如说我先要做桥式，然后桥式完了之后你人整个是要这样后弯过来的嘛，
嗯，
但是后弯的这个动作其实我是不太做得好的，我是需要别人帮我一下的，
嗯，
但是我就属于有的时候比较懒，大部分情况我是不会去找老师帮忙的，我一看哎，这老师要不然就来帮我一下吧，
来扶一下，啊，
对，然后你知道这个动作老师是怎么帮你吗，
嗯，
就是你要先把两个腿这样给拱起来，然后再用这个就是后面后背这样顶一下嘛，
嗯，
这个姿势是这样，等于你人是一个倒弧形的，
是的，
然后呢我需要手这样反过去抓着老师的脚踝，然后他从底下我背后面捞我一下起来，
就是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动作的 解构一下，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我要先抓他的脚踝，
视线很奇怪你知道吧，
然后我要跟他四目相对，
而且那个四目相对是你倒着你往上看他，你看他整个人站的相当于就我没有，
但他也是往下看的，我是往上看的，
就是没有练过瑜伽的同学你不能 get 到他尼寇是个什么样的姿势呢，你就想象他躺在地上、
嗯、
然后有一个男生
下面捞了我一把，
两只脚正好放在了尼寇双肩齐平的位置，然后低头看尼寇躺着的那方向，然后他站在那个尼寇头那，你知道吗？
对，
就大家懂那个什么意思吗？就然后尼寇的眼睛就在顺着他两个脚然后往上望，
然后他还需要从背后这样捞我一下，整个姿势我就觉得哦，就嗯，
就
是有一点小害羞，然后我就能明显感觉到我脸红，你知道吗？好在那个姿势，它其实是会有一点脑充血的，
本来就
是
要的，
就是它可以 cover 你的脸红。嗯、然后我想说，哦，算了算了，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吧，就手真的是撑不住。
你这真的。
然后到那一天，我就发现瑜伽房啊，就是你男老师帅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一旦这个老师他带了一点荷尔蒙，这就是一场集体的羞耻 play。
就是瑜伽老师我见过的都是很干净的那种、
嗯、
就你不会去联想的，
对的、
嗯、但你这么一讲呢，就是让我想起了我也觉得很帅的，就是帅的有荷尔蒙的一个瑜伽老师，就见过那么多男老师里边，就确实有荷尔蒙的人你会对他多一点想象。
嗯是的呀，
而且你说的这个你让我想起来，就声音有没有磁性是一个非常有差别和令人浮想里面，我最近一直在家里面做饭，然后做饭我就要刷那个做饭的视频，然后在小红书里边，我因为他不是大数据就推送我嘛，他推送给我一个，我一滑过去，然后那个磁性的，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西红柿炒蛋，我当时 这是在干啥，这是就是他明明只是讲我们今天来，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西红柿炒蛋，我就心里面哎，这是在什么样一个人在背后讲这样一句话，感觉像在
就是会打开你那个幻想，
做什么了不得的宣传一样。
对是的是的，
就声音是的，
对，所以你就想，可女主播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这就是这么多人为什么他们比如说当游戏主播他会要去买那个变声器是一样的、
啊、
然后那天我还跟我朋友开玩笑，我说如果有一天你扣的声音混不下去了，我就换一个，就是买一个那个变声器，然后换一个名字重新来的。
喂大家好，
不是啦，人家女主播都是那种 Hello 大家好我是谁谁谁，
那你今天试一下用这个声音
播、哎、拉倒吧。
我最近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没有在做播客但是被播客影响了的事儿，就是因为停更的时候，但是我们的那个播客其实影响和之前的节目有在嘛，然后会有一些品牌来联系我们来跟我们谈合作啊啥的，然后他会先给我们寄一些他们的新产品，就有一些产品真的新到你给我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产品的，这是他们刚刚研发出来的样品吧、
嗯、
就因为它的包装太简约了，而且又是新产品，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就是我从来没听过，但是如果放在两年前我肯定就会觉得说我不要用非大牌的东西，我就只想用被很多人检验过的成熟的稳定的工艺然后知名的品牌啊啥的，但经过了两年就是做播客然后认识不一样的比如说创业的团队啊，然后说新的品牌啊去体验啊啥的，我的观念就被更新了，我现在在拿到这种新的产品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很多的好奇和新鲜感，就不是说一定要说它多优秀和多好用，而是我想拿到一个产品先感受一下这个团队他想表达些什么、
嗯、
他做一款洗面奶他做一款卸妆膏他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思路在做这个事儿，然后就会觉得哎，其实你拿到一个每个不一样的产品都是在跟主创团队进行一次隔空的沟通，
对的、
嗯、
就是我们其实做了播客到后面才理解，对于很多新消费品牌来说他们的创始人其实也是在表达，只不过他们的载体是这个产品，其实背后寄托了很多他们对于这个事情这个行业的很多或者是对于这个消费群体很多的理解
和希望也好、啊、
是的是的，
对啊，然后就看法也好观察也好就变得越来越，我觉得是好奇心越来越重了、
嗯、
原来我会觉得 哦，这些护肤的品类赛道里面就这几个东西，其他我都不要看、
嗯、
然后现在每多一个新的东西，我就会很好奇的想去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然后最近看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导演也好，作家也好，就他们一直在分享他们的心得，为什么他们能成功嘛。他们就说好奇心和内驱力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会说为什么作家能写成小说，然后导演为什么能拍成这样的电影，就是因为他在很多就是走出去他自己的世界和他自己的舒适区，就看到了不一样的别人的生活，然后他就观察他，哎，这个事为什么是这样的呀，然后哎，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想的呀，然后他去看到了这个大千世界其他的东西之后，他就哦，原来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嗯、
我觉得我可能现在就是属于刚刚走出自己那个门的那个感觉、
嗯、
就觉得哇，除了我自己以外大家可太好玩了。
对、嗯、而且就是我现在，我刚刚跟丸子还在说嘛，我说在我们传统的语境里面，就是一直好像会被人家讲，哎，你做这事儿怎么三分钟热度啊，
啊，
就是你父母好像都会说三分钟热度就是有什么问题，好像你就是后来没有坚持这个事儿又怎么着了。但其实我最近有一个特别上头的三分钟热度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我的能力范围，在这半个月已经研究了很多，也研究明白了很多东西、
嗯、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我们刚刚停更的时候，我去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一个聚会吧，然后在这个聚会上呢，有一些做元宇宙做 NFT 的这个朋友，如果一直关注着这个所谓互联网行业的嘛，肯定都知道现在元宇宙这个概念特别火，但是你真的要人家讲说元宇宙到底是什么，可能也没有这么多人能够讲得清楚。直到那天我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派对，然后呢就有一些在这个领域做的还在国内至少做的还不错的一些朋友嘛，然后我就当时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突发奇想，我就说我还挺想给来都来了发一个 NFT。这其实只是一个非常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
嗯、
在我一闪而过这个念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NFT 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去发这个 NFT， 发出来之后我要怎么让它变得有价值、
嗯、
以及中间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我需要多大的团队，我什么都不知道、
嗯、
然后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缺口之后，我就一直去研究嘛。这个研究的过程肯定就一开始是找很多很多朋友去聊，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最原始的这个信息的收集都是来源于你听到什么样的东西、
嗯嗯、
然后当你听到足够多了之后，你可能会层层筛选哪一些东西也许是对的，哪一些是不对的，然后在这个筛选出来的下层信息之后，你再去做一个深度的 research， 深度的研究。
嗯哼、uh-huh.
基本上我在这半个月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就包括我可能也跟国内的一些做这个方面的一些朋友去研究了一下，然后包括也研究了国外的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个现状吧。
嗯，
然后到后来我会发现，其实这个事情至少在现在来说，想要以播客为载体去发这个 NFT 是不太容易的、
嗯、
就是 NFT 发出来很容易，但是呢你要让自己的 NFT 变成一个有价值的 NFT， 至少以我的现在的能力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
嗯、
这中间有几个困难吧。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以音频为载体去发 NFT 的话，那它是缺少一个陈列性的、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作为一个视觉上的东西的话，它其实是不太够的，这是一个方面、
嗯、
然后第二个方面，其实国内也会有一些合规的问题。
是的是的，
因为现在主要就是两大块嘛，有很多人他会在国内去发，然后有一些人可能是在国外发，就我们当看到那些什么很贵的头像啊，基本上在 OpenSea 上卖的那些，它都是国外成熟团队在供应链上做出来的、
嗯、
但是国内这些有点像是假 NFT、
嗯、
就基本上你也没有办法去很成熟的去做这个二级市场的交易、
嗯、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的认知可能就是一种quote unquote 割韭菜的一种行为。所以到后来研究到这个层面，我反而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个圈子的一些朋友，然后我就会发现，那打不过我就加入呗然后我就加入他们的一些道你知道吗，然后就有的时候会在 Discord 上面跟他们去研究他们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新的项目，然后就是反正真的就是不一样的那个世界。但是因为这个一开始我想给来都来了发一个 NFT，这个最原始的三分钟热度才让我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方，我收集到了很多讯息，包括也认识了一些人，包括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获益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从我的个人的 角度，我会鼓励大家所有有三分钟热度的人去抓住那个三分钟热度。然后我后来就会回想，我人生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三分钟热度而做成的。
你这个我特别有同感，我妈特别喜欢说我三分钟热度，
嗯，
就她甚至就给我定义，你就是个三分钟热度的人。
What's wrong?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以前就会有这个挫败感，就是哎呀，我没办法坚持一件事儿，就是坚持不下来。你看我做这个我也没成，然后做那个我也没有取得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啥。但你说现在什么叫做很大的进步？
嗯、
我去学个画画，我能画成梵高吗？我是，
嗯、
对吧？所以我其实从小我妈是培养我画画，她就希望我画画就是能静下来，
嗯，
然后就是能坐在那里一直不动。其实就是培养、那个、
为什么要不动啊，
培养那个定力
要干嘛？
我爹妈就是这样想的。
要出家，你以后要出去打坐是吗？你是庙里打坐时间最长的尼姑。
最长的
最长的尼姑，我实在是太久没录音了。
我记得我爹妈的原话就是说，小孩子特别容易动，就是多动、
嗯、
然后那个心思就是不定、嗯、所以他们很想让我学一个能修心的事情。
嗯
啊，然后我其实从小到大他们就说啊，不要三分钟热度，你就研看看这个看看那。但确实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三分钟热度其实对于我们现在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窗户和缺口，就你通过三分钟热度你看到了、
啊、
哪怕你只看到了三分钟呢，你都看到了呀，从自己的圈子里面踏出去、
嗯、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东西一样，我觉得是特别鼓励大家去尝试的。
对的、
嗯、
就是在我去抓住三分钟的时候，为什么那段时间 NFT 让我觉得整个人特别的兴奋，是因为这个事情足够新，足够模糊、
嗯、
足够在我的知识库里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兴奋的。然后以至于我每天睁开眼睛，就那个时候工作室的群里反正也没有节目更新嘛、
嗯、
然后每天就是哎，你看这个 NFT 项目怎么样，你看那个 NFT 项目怎么样、
啊、还在那跟人家指指点点说，图白我觉得这个你也能画。
对、啊、
我记得你指的那个 Murph、
啊、对对对，
然后跟那
个
图白说你看就这么几笔又丑，然后你也能画。
那个是很初级阶段的事情。
对，
然后到后面我还干了什么事，就是我不是加入了一些 DAO 嘛，然后就会跟他们开会嘛、
嗯、
有一些 DAO 是他是因为团队是在美国的，所以我凌晨2点钟起来开过一个例会
啊！有我的妈！
其实我是听不懂的，
嗯，
我一点儿都听不懂，因为那太早了嘛。但是就是那个听不懂的过程，也会让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非常兴奋，就是我对于这种所有被埋在黑暗里面没有挖出来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有那个去把它挖出来的劲儿。
我们尼克就是那个道的精神成员，虽然我听不懂，但我的精神与你们同在。
对、
嗯、
然后到后面嘛，反正有一些听懂了，有一些仍然是听不懂，就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信息真的是太密集了，我觉得在这个领域。
我觉得有一个点是我们一直在前面讲的这些所有的分享的共通点，就是我们在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对于我们原有生活的突破，就不管是看了新的内容也好，还是研究了新的东西也好，都是一个新的突破。然后我讲一个就是很寻常，每一个人可能都已经体验过了的，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突破的东西，就是做菜。
嗯，
就我从小我都不会做菜，我爸到现在对我的认知就是，哇，你女儿以后要是结了婚肯定饭都不会做，可怎么活呀，他是这样定义我的，你知道吧？
你跟他说你这话放到互联网上你就挂掉了。是不是？
我妈给我转述的原话哦、
啊、
然后我妈说，你女儿在外面活了那么久也没有饿死，足以证明她是能做饭的、
啊、
然后呢，但我确实就一直都不太拿手，然后最近不是疫情有一点严重吗，我就在家自己做饭就不乱跑了，结果每一次做饭都是一个刷新我对食材的体验。我今天做了一个煲仔饭，然后中间涉及到一个切洋葱的环节，就众所周知切洋葱是会流泪的、
嗯、
但因为我太少切洋葱了，以至于今天我一切洋葱它那个它，我觉得那个洋葱它都不是一个气味、
嗯、
它就是一些很细腻很刺激的 什么分子还是什么的玩意儿的东西就到你眼睛里去了，你都不是鼻子闻到那个味道，我觉得是我的眼睛先与我的鼻子感受到了洋葱，
嗯，
然后那个瞬间的体验特别神奇，然后我那个眼泪就出来了，就开始流，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说，我就笑得特别开心，因为我就很少有这样的体验，一边哭我就一边，
这也是一种释放，
对，哦，我就说，我说我去，我说切洋葱真的太爽了，然后一边哭一边笑，哦，笑得特别开心，我说让我们来听一曲洋那个洋葱那个谁唱的来着，
杨宗纬，
对对，然后就开始我们家连那个音响就开始放洋葱，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然后我就开始一边笑一边切，然后切完之后弄那个煲仔饭，就一个特别特别平常的体验，但是今天就是我的高光瞬间。
哎，我发现你不更新播客的时候很像神经病的就是你上节目起码还有个地儿跟你说话，你看着观众吧也不在了，然后你就在家里，不觉得很像神经病吗？
自得其乐好吗，
哦，
因为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啊，因为最近上海疫情也比较严重，或者说曾经疫情比较严重过的地方，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比如焦虑啊，或者说不开心啊，或者不舒适啊啥的，但其实我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算我居家办公，我也没有再去吃我平时的那些餐厅了，然后我可能去逛菜场，但我会过得很开心，因为我每天研究一种食材，
嗯，
我每天都不知道原来这个山药是这样的，然后什么洋葱是这样的，我就会或者说炒了洋葱之后那个味道就变得不一样了，就是都是不一样的体验，
嗯，
就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接受了一些教育之后，我们好像就觉得知识就是哦我知道了就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很多事情你在网上看过了你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嗯，
但是我觉得体验和知道了是不一样的。
你这个点让我想起来一个什么，就是以前有一本书叫 Dare to Lead，
啊，
然后呢她是一个女性的就是社会学的博士，一个教授吧写的，
嗯，
然后她其实里面核心的就在说，她说人有的时候你敏感一点是好的，
嗯，
只不过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因为我们的教育或者是因为社会的环境，所以把很多我们需要去体验的东西人为的把它关闭了，
嗯，
但是与此同时你不会太难过，你的情绪起伏不会特别大，但是与此同时你也不太能够感知到你身边的工作环境的人或者是你身边的这个家人的一个起伏，这个其实对于关系也好，对于你在职场上怎么去lead人家也好，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件事情，
就把人工具化了嘛，就很窄，我跟你沟通我只需要比如说沟通播客的事，那比如说你家庭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他是这个意思吗？
而且就是你人去思考的也少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思考这个东西是你越思考越敏感，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思考你是被迫自己眼睛是要打开，五官，
嗯，
感官是要打开的，
嗯，
这样你才能够有思考，因为其实思考某种程度上就是你一个意识撕裂的产物嘛，
是的，
但是你意识如果要撕裂的话，你得首先能看见，
嗯，
对吧，
就我属于那种大部分时间 daily routine 都特别标准而且狭窄的人，就是
都市人，
对，就是早上通勤，嗯，从家到地铁站，从地铁站到公司，然后从公司去吃饭也好，或者说再去地铁站，然后地铁站又到家，就我的那个路线是很窄的，不会有特别什么我下了班去我家门口买个菜，然后跟我隔壁的大爷打个招呼，就我妈的那种生活我是不会有的。然后我这两天就去逛菜市场嘛，我去逛菜场一路我就会看到很多街边比如说修鞋子的店呀，干洗店呀，然后又是什么小学呀，小学旁边又是一个什么煎饼摊子呀，就是生活气特别浓的，你就会眼睛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人的生活形态，就看到大街上走的老人家，或者是穿的特别奇怪的那种邻居啊啥的，就会比平时看到的东西眼界就不一样了，就会看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而不是如果比如说这个时候马路上出现了我的同事，和你在办公室看到我的同事，你看到他的那个视角都是不一样的。而我们你像你刚刚想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看人都是看一个符号，就我看你只是因为我是你同事，然后我要跟你讲比如说这个协议的事儿，
嗯，
但除此之外我就不认识你了，我也不知道你私下是个啥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你对这个事儿是啥看法，也不重要，我只要跟你把这个协议讲完就行了，就不大，就现在我们的生活都是一个符号加一个符号。
就是那本书里面其实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就是他就说很多人认为 feeling is wrong、
嗯、
但是在我真正去做了这个播客，或者是他反向让我去必须要打开眼睛的，在很多瞬间，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说其实喜剧演员是特别敏感的一群人。因为你想想单口喜剧，那种好的单口喜剧演员，他都是从生活里面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
嗯、
然后把它突然一下爆炸化，
是的，
然后让你啊、产生了共鸣。
对，
但是首先你要能看到这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点，
没错，
就是作为很多如果我们不去做内容或者是我们不去观察的这个人，你作为像以前两年前的我，可能现在生活中很多大街上发生的事情我压根就看不见、
嗯、
而且我觉得看不见是好的，因为我不去操心、
嗯、
因为我看见了对于我世俗的成功没有帮助
啊。哦，我知道了，就是我领导还跟我说过、
嗯、
让我去学习一下钝感力、
嗯、
他说你很聪明但是你太敏感了、
嗯、
但是你这个敏感其实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你应该学的不要那么敏感，然后有一些钝感力，就有他其实是好的，那个出于一种帮助我的心态、
嗯、
想解决我一些困惑也好，或者说不愉快也好、
嗯、
但其实这个跟你的呼应是一样的，就在职场上可能大家是不鼓励有那种情绪也好、
嗯、
feeling 也好、
嗯、
和更太多的投射也好、
嗯、
但是其实像喜剧演员那种很敏感的人，你如果没有那个感知力去感知这些，不管是开心、难过、痛苦、焦虑任何一种情绪的话，你都根本做不出来那个东西。
对，
你太钝感了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喜剧演员。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敏感还是钝感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一个敏感的人我可以学习着变得钝感，或者是我一个很钝感的人我通过练习能够达到你的敏感程度，我觉得是达不到的。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嘛，就是对我来说我更加是一个大线条，就是走宽路的那种人，就是你告诉我是这个东西要走到哪儿去，我就会跟你想办法到那儿。至于中间很多这个事情我也会有感觉，但是我不会像你有这么大的感觉、
嗯、
当然这个东西的一个代价就是我不会有你这么敏感，但是与此同时我不会有你这么容易开心、
嗯、
它这个东西都是一个配套的、
哦、就是振幅。
对的、
嗯、
因为你的振幅小，你不可能说我往下振幅很小，我往上振幅很多、
哦、是不会的，
这个其实也不会 的、
嗯、是的。
所以就是当我后来认识的一些敏感的朋友，我就会觉得这个对于钝感的人来说其实也挺遗憾的、
嗯、
因为我就记得很多很多的瞬间，比如说你跟我非常神采奕奕的讲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的心里都是
然后呢
干嘛呀这个
对
对、啊、
我今天一走进来我就开始跟米寇说卡梅隆怎么怎么样，他说卡梅隆然后呢，我说卡梅隆哎、欸、他说然后呢，
对
嗯，
就是我其实没有像你们能这么能够去体会到其中很多的这些开心也好，或者是让人很激动的瞬间也好。包括之前有一次我跟丸子在吃饭，然后他就拿那个手机，他还停下来，因为我去取餐了嘛，
嗯嗯，
结果他停下来他给我看杨幂跟阮经天一段打斗的戏。
哦哦，
他说你待会儿吃，你跟我一起看，你跟我一起看。我说看看，然后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看这个杨幂在这个瞬间演得特别好，他这个眼神怎么怎么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说然后呢然后就干嘛了呢？不
就
是不是他这个，在我的眼里，这个事情就是他把他给杀了。对，
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就是我，你给我看的很多东西，我都是这个反应，只是我说没说的差别。
就是尼寇那天看完之后，就确实就是很平静，就哦。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就是，就他心都碎了，然后他鼓就是怎么，就是他那个内心戏，我可以写一千字，然后完了之后再啊。好难过。
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么多节目你是可以根据输赢赢来做出这么多东西，但是我只能根据我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东西来做。
就那个
我对于输赢赢的这个通感力其实特别差，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好看或者不好看，但是你让我去分析里面很细节的东西我是分析不出来的，
就 get 不到
get 不到、
嗯、因为没办法代入。
对的，
哎，你不会看，
我带不进去。
你不会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带入自己是主角的感觉吗？
不会。
偶像剧也不会吗？
小的时候也许会，
嗯，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可能会幻想我自己是山菜，但是我不会幻想说我是道明寺的山菜，而我幻想的角度是我身边有一个道明寺。
哦，
你懂吗？就是不是我进去了，是他出来了。
哎呦我去。
对，
你
就是他这个主体性是这样的。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你怎么身边会有这样的人的这个基础上。
对呀、啊嗯啊、所以一开始在你讲金庸的时候你经常说我带入了谁谁谁，我说这是咋进去的
一秒我跟你讲音乐一起来我眼泪就下来了。
对呀、啊
嗯、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说回来，我觉得敏感它真的是有自己很好的地方。 就是首先就是在 content creating 上面，就是当你去做创造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财富。
但这个确实我也很困扰过，就是包括比如说职场上啊，我领导给我的建议啊啥的，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是会非常自我怀疑的，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这个反应和这个情绪，但是我会有，是不是因为我啊就是太脆弱了，或者是太敏感了，因为敏感在长期都是一个不太好的词，但是哎呀你太敏感了啦，你想多了啦啥的。而且我一直都会觉得说我不要当一个敏感的人，但其实到现在你就会发现像你说的，其实它是就是一个特质，其实很多特质和性格是没有好坏的。
对的，它这个就跟你是易胖体质易瘦体质是一样的，你不能说我今天去学习了一本什么书我就变成易瘦体质，这也不太现实。
对，
对吧。
然后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就是这个视频也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哇写的太好了，然后我发到群里面去，你给我看完了之后就啊就打了个问号的
东西。什么东西啊？
就有一个 B 站的视频，它的那个标题起的特别简单，就是什么类似于这是我想让你看的视频啊啥的，我会把那个链接贴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它其实就是花了4分钟讲了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就是生命是没有过度不能等待的。然后就讲说啊，他原来什么讲了一些自身经历，就是什么大学不喜欢，然后想考研
哦，
然后考研呢，他觉得考完研一切都会变好的，结果发现没有。就考完研之后呢，他写不出来论文，他还写不出来论文，他焦虑，他还是焦虑，他那个生活的内核呀，就是没有因为他考了一次研，换了一个学校要改变。然后他直到有一天他就看到了一篇文章，那个作者就说呢，说当时上课的时候老师跟他们说啊，有些人在德国读书啊，他是要到30-40岁他才能拿到博士学位的。然后作者就说哇，到了30-40多岁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回国，好老啊。然后老师就说，可是你如果不去德国，你有一天也会变成30-40多岁的呀，在德国的那个10年时间也是你生命的一个部分呀，你不能因为你把它当做一个目标，你就把它当做一个过渡，说等我怎么怎么样了就好了。因为我特别能有这种感觉，我在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老师都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们熬过这3年上了大学就好了。然后很多我们当时就说啊，那我们现在吃苦，然后到了大学我们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其实你发现其实到了大学就有更多的困惑和更多的难题去解决。所以他意思说，不管你现在在啊，比如说做很难的工作，在备考，在学习，在有各种各样不好的状态，你都不要有那种熬过去等过去，等这段时间结束了我生活就会好了的那种状态。每一个你觉得是过渡的阶段，其实都是因为你的主观把它们定义成了过渡，而你当下的这些所谓的过渡和你想要的明亮的未来是一样的。
嗯，
这个就是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发给了我们工作室的那个学生朋友，就我觉得特别想给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视频。我觉得一个是他说的很简单很大白话，第二个就是确实那个声音啊，那个女生的声音特别说的很轻快，而且就听完之后非常舒服，就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视频。反正我看完是非常开心。
就是你现在跟我口述起来，我可以理解，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觉得看完这个视频觉得是情绪上有一个释放。但是我当时其实看的时候我没有看完
哦，
因为首先在他讲这个前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熬啊，
嗯，
我的心里就觉得我没有再觉得我在熬啊，
是
就是好像在我是会马上把生活中一些可能有一点熬的东西自我调整为不熬的状态，我不是说一定把这个现状给改变了，而是或者说我心态上会换一个，把它会去换一种想法，让它变成说这个事情它并不是一个煎熬。比如说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工作，包括你跟我都觉得我们的工作里面有很多我们觉得很困扰跟很压抑的部分，这个可能在一个客观的视角上来说它就是一个在熬着。但是可能从我的一个角度里面，当然也是一个自我安慰的角度啦，我会觉得其实每个成年人都不是那么容易，他都有一些在熬着的部分，只是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我们在经历的一些责任，就是我可能会把这种熬着变成责任，然后把它合理化，然后才会让自己心态上觉得
啊、
哦，原来我没有在熬、
啊、
这个其实是我的一种方法。
其实我觉得你 somehow 跟这个视频的 就是是一样
的。对的，只是说他可能没有把最后那个方法论告诉大家。
对，
就是他把这个 concept 就把这个概念告诉
大家了。对的对的。
但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会希望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一个方法论，就是你们我们不要喊口号嘛，对吧，
毕竟人家只有四分钟啊，那个视频不是一个播客有一个小时然后他当时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些你想被主观，你很想主观把他们定义为过度的时间，其实都是你的生活本身。
嗯，
你防疫，你被隔离，也是你每天啊，你说啊，熬了十四天之后我就自由了，其实也是生活本身。所以我今天切那个洋葱的时候，我超级超级开心，
嗯，
就反复很想给大家分享这个瞬间，建议大家也去买一个洋葱切一下。
嗯，是。然后我想这个月里面，其实我还哦，就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俩的一个比较新奇的，算人生初体验吧。
哦，又来了一个新体验。
对的，嗯，就是帮我们的老朋友 AG 拍了一个 campaign 的视频，
yeah。
然后。这个 campaign 的名字叫做一勺小绿无惧焦虑，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的是
第一次出镜啊，
我真的是拍完之后我就觉得人家明星演员是真的不容易，
而且是真的漂亮和脸小，
真的
你知道
脸小头小。
嗯，
我跟你说，就是以前我是没有办法理解，我就说这些明星上这么多年什么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这学的都是什么呀，这你不是天然长得好看之后你往镜头情绪一带入一录就行了吗？
嗯，
我到后来这次人家就来我家3个小时，就那个视频是在我家拍的嘛，
嗯，
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个这个制作团队跟导演团队，然后扛着机器来我家，一共拍了3个小时，我就觉得这明星他拿多少钱都应该
也不要说这么绝对，啊，
对的，反正就是这个拍摄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脑力跟精力的一个过程，
就是还是理解了演员确实有演员不一样
的
地
方，
对
对，而且就是这个视频我跟你们讲真的是给我拍出容貌焦虑了就是以前啊以前我是觉得就我长得也不好看，就反正就正常人嘛，
嗯，
但是我就觉得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正常人，
对，
那你说我能在我能改进的地方我就改进，比如说我要是胖了我就运动一下，能减就减，不能减就拉倒，
嗯，
然后至于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也没有办法了，我也不能回炉重造啊，
嗯，
那怎么办呢？所以一直来说我的心态就是还挺平和的，反正我就长这样。
嗯， 嗯，
然后呢结果那天不是妆发就是那个梳头发叫什么妆发师，然后帮我弄完之后给我弄了一新娘头，
嗯，
同志们真的是新娘头，就我感觉我可以就转身就挽着那个随便找一个帅哥就去结婚了那种，嗯，你知道吗？然后化了大浓妆，然后当时就往那儿一坐，往那儿一坐之后他应该是有三台机器直接对着我就拍，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姐姐拿着她那个 camera 嘛，然后当时不是对我俩拍嘛，
嗯，
然后我就中间我会去看一下那个导演的那个摄像头，我说我就长这样
对，哎，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当时去看我觉得我靠我长这样，
就是还是有一点崩溃的，就是平时我真的觉得就普通人大家都没有这个压力，而且录播客嘛你又不露脸的，其实无所谓，你油头也可以录，你画的再好你也只出个声音，
对的，
我但是那个视频录起来真的太吓人了，
真的太吓人，而且我觉得我俩是吃了一个很大的亏，什么我们不懂表情管理，
没错，
就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要么就大笑，然后要么就是反正要么就很严肃，就是表情做得非常的极致，
就是没有刻意去维持那个，就我知道因为以前有那个石原里美是以表情管理出名的嘛，当时他们就说啊说石原里美做到极致，我当时还没什么感觉，就我觉得哦那就是笑啊，就笑得克制一点啊啥的，然后你拍完之后你就知道其实要笑得好看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对，
嗯，
而且就是我俩真的就是没经验，你看人 Steve 那个视频拍出来多好看，
那主要人家长得帅，
啊
嗯，
这个也倒是，
然后除了拍摄之外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短的采访环节的，
嗯，
他会认真的问我们说我们是怎么面对焦虑的，而且就是力求我们自己原汁原味的回答，而不是说有应品牌方要求怎么回答，他会真的很想知道，比如甚至我还讲了什么关于生育关于什么小孩啊啥的，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咋想出来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关于 AG 品牌的问题，说你们是怎么知道 AG 这个品牌的，嗯，然后当时 Nicole 就说是因为他听那个 Tim Ferriss
的播客， Tim Ferriss 的播客，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在7-8年前其实在美国已经很火了嘛，
对，
然后还有那个世界曝光率超高的一个超模叫啥来着，
Cindy Crawford、
okay.
就是他以前上过 Vogue 的杂志，然后包括什么花花公子的杂志的一个超级漂亮的封面女郎。然后他也自己也是就是用了 AG1 的这个小绿粉很多年之后用来平衡营养来保持身材。然后后来之后我回国了嘛，然后看到我自己的 personal 的 trainer 在喝，我才知道哦，原来他已经进入国内了。
嗯，然后那个导演还问我们就是喝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嗯、
对吧。然后我记得当时你说的是运动恢复比较快，
对
对，因为 AG1 是包含了75种人体所需最核心的营养元素，然后通过冲泡的方式喝下去就完全了代替就是你吃瓶瓶罐罐的那个习
惯
和没有那个心理负担了。
嗯，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说我品牌就是喝吃了 AG1 之后我喝咖啡的那个频率都降低了。
对，
但我跟你说我最近不是在家做饭吗，然后朋友就评论我做的饭说你这个饭就是缺少一个蔬菜就完美了，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有 AG1。
对，
然后我朋友说这个广告太硬了AG 给我打钱
真的。哎，但其实我们两个的确是把这个喝 AG 完全就是融入了我们生活当中，就当做了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个环节了吧。
甚至我不吃蔬菜都有了正当理由、嗯、就是因为我喝了 AG1 我补充了我营养核心元素。
是的是的、嗯、然后就是拍摄第三个就有一个念 VO 的环节嘛，那个环节我真的是太痛苦了就是他那个稿子其实是对方写的，然后就是我要看一句念一句，然后对着摄像念一句。就其实你知道普通人拍这个东西你的眼神是会上下瞟的、
嗯、
而且我记不住他写的那个东西，他写的那个东西后来没有视频没有放出来，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是一个金融从业者、
嗯、
但是呢我作为金融从业者我聪明自信，然后什么每天快节奏的生活然后我当时录那个我就很紧张嘛，然后导演就在旁边说，他说你这看上去一点都不聪明的样子我说我真的是做不到啊我他还有一些词是什么拍拍自己对自己说我辛苦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其实做出来是很尴尬的一个事情、嗯、然后导演问我，他说你平时都不会感谢自己的吧，我说正常人好像都不会平时感谢自己。
当时那个拍摄组还建议我们说有没有一个姿势是我们俩
相互
拍一下对方的肩膀感谢对方，我们俩看了对方一眼、嗯、然后就一意就嫌弃
就很做作
变过去了头。
对的我俩真的是做不到这个事情，
就足以说明啊，其实新的体、
嗯、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新的体验新的感知，其实有一些啊你在感知的过程中不一定是完全舒服的，要不然怎么说踏出舒适圈呢。
是的是的，反正这个视频最后我们还是会放出来，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反正我就跟大家说吧，我自己拍的我是觉得挺难看的。
不要不、嗯、就对我们不要有要求啊，毕竟只是素人啊，大家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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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要因为听了我们两年播客就对我们有幻想。
对哦，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 AG 现在呢也会给我们的听众有一个特殊的福利，比如说这个月就是如果购买他们的订购计划还会多送一个月的小绿粉和一个 Omega 3的深海鱼油、
哦、
那具体的活动呢可以关注 Athletic Greens 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来都来了了解详细优惠信息。就其实这个月休息嘛，就是我还看了很多这个喜剧演员的个人专场。
你还说我像那个养老院的老人在那叨逼叨叨逼叨给大家说他刚刚自己在那，哎，我还有两个事我还没有跟大家说，你让我说一下、
嗯、
哎，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但是我还是想说。
对的对的，
说我
嗯。然后有一个是那个 Ali Wong 的，他的新专场是在情人节上的，我不知道他这名字怎么取的，就是叫董王、
嗯、
就是 D-O-N、嗯、然后有一个空格叫 W-O-N-G、嗯、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然后我 Ali Wong 所有的专场我都看过，我觉得他是一个作为有女性标签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其实不是因为他有很多夸大的并且黄色的笑话，就是他有一股老娘就是这么活的这个劲儿。
嗯
嗯，我相信很多人其实认识这个单口喜剧演员也是在2018年，他有个专场叫做Hard Knock Wife， 然后中文翻译是叫铁娘子嘛、
uh-huh.
就是他其实是让国内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个喜剧演员。他当时在台上就穿了一个豹纹，当时他还怀着孩子，然后就开始讲那个专场。我记得他当时就是有一些话有一些 punchline 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比如说他当时他去攻击女权，然后就直言不讳说，他说我就是等待着做一个被喂养的我想去逼婚我老公的这样的一个女子，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套进去套牢这个哈佛商学院长得像吴彦祖一样的我的男朋友。你觉得是因为爱情吗？不是的，是因为他能赚钱。 对的。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在2018年专场有一个很火的书嘛，就叫 Lean In， 就中文翻译叫向前一步。他其实探讨的是女性在职场上的一个选择跟领导力的一本书。然后 Ellie 就说，他说为什么现在这个舆论呢，现在这个政治站位，每个人都让女性在职场上往前迈一步。No, I just wanna lay down。 他说 What's wrong with laying down？ 他说我就是想躺着，怎么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喜剧演员很妙的地方，他会用非常非常小的一句两句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观察，让你去反向思考一些很大的议题，
而且去解构了这个东西，
而且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去把它解构出来了。
但我跟你说啊，你刚刚讲的那个瞬间我也有，我有一次写稿子，然后被我们一个就是隔壁部门的一个领导就是在催这个稿子，他啊快节奏，特别讲话，讲话特别特别快，然后不讲完就说，哎，我给你推荐一本书，你看过吗？叫什么 Lean In， 然后说在我就是说我们女性在职场上一定要往前一步。你这个稿子啊，今天周五，你周六晚上12点之前能给我吗？啊，你要我们要往前一步，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我当时想，我一点都不想往前一步，我能往后退一步吗？就这个想法。
对呀、啊，是的，反正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言论好像都是单向思考，就是比如说我们所有人都喊啊，我们应该为女性发声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啊，我去为女性发声，但有的时候你往反过来去反向思考一下，其实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究的东西的。
其实每一个话题都是有空间
的，对
的，
它都是有空间的，
单向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专场给大家推荐，他是这个喜剧演员叫做 Ronny Chang， 然后他就是演那个 Crazy Rich Asian， 就是《摘星奇缘》里面演了一个叫好像叫 Edison 吧还是什么，然后这个人也特别妙，他这个新专场也是 Netflix 出的，叫做《亚洲笑星闹美国》，就是 Asian Comedian Destroys America， 就这个东西是他2019年 Netflix 的一个东西，然后大家可以在百度上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这个人也非常妙，他是一个有不同的国家生长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亚裔的喜剧演员，他在成长过程中，他首先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跟澳大利亚长大，所以他的这个专场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角色，就他成长环境的这个背景的，但这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梗非常非常的密，他不是像 Ellie 那种思考型的讽刺，他是一种观察类的幽默，
就可以推荐大家去看。
对，所以这两个喜剧是我这个月看下来的这么多专场里面我觉得比较好的。
那我最后再讲一个，我今天出门之前看的是一个131那个许知远对话的是何多林先生，然后他其实开头就讲了一个态度，他说其实他喜欢松，就他觉得紧就是做事儿做不好做不开心，他喜欢什么状态都是放松的，比如钢琴家的手是柔弱无骨的，
他说朗朗的、
对对对，然后说运动员的手也是手就是很柔软的，但不是因为我虚弱没有力量，而是我这个就是很流动的那个状态，我如果要发力我是瞬间可以就是有那个力量去弹那个钢琴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我很欣赏的，就像我们节目今天就在巴拉巴拉讲了很多我们今天啊最近看了什么呀，
老人院的心得，
对，老人院的心得，老人院有什么就是想跟就朋友们还那个新的年轻朋友们讲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但是又不想让大家有知识焦虑的感觉。今天Nicole在聊天的时候在一个群里面聊天，他说我希望做节目让我的听众听完之后是更加开心和幸福的，而不是
更加愤怒的，
对，给他们制造了更多的愤怒。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节目的风格都好，但是在多元化里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想法就是想让大家在不管什么样的社会状态下都能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和喘息的机会，去知道在这个空间里面你是可以隔绝外面的声音然后享受自己的时光的。
对，就是我一个个人非常朴素的愿望，就是我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它可能不是为某一个群体发生的，而是说在我的东西里面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小孩有弱势群体有强者精英有最现实的生活也有星辰大海，这是我一个非常朴素的做内容的梦想。
作为你的搭档，我感到非常骄傲。 还是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各大 APP 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给我们的留言来告诉我们你们在这一个月里面在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
嗯，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拜拜
拜拜，希望你今天也开心。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在职场上也好，或者是在都市的这个生活也好，当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敏感的时候，其实自己的生活，哎，我要说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可以理解你在说什么。
对，但是我知道你能理解，但是我不太知道我要怎么把它表达出来。
就是现在我们俩录播课已经到了、
就是、vulnerability，
已经到了一个你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我要知道你要说什么，
知道在说什么，
然后你知道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来，
让我来帮你说，
你来说，
我其实。我最近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去逛菜市场，然后因为我平时其实是一个标准的白领嘛，这个白领不是优越的那个白领意思，就是说写字楼的奴隶，就是每天对不起大家包容一下，我知道很多人吐槽我的普通话，
写字楼的奴隶
不要骂了不要骂了，
然后行吧行吧，那对，还是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也可以在小宇宙、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这条给我剪到花絮里面去个疗养院的老人这条给我麻烦剪到花絮里去、啊、
嗯，还是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你来吧你来吧